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教的礼仪。那在还没有开始谈佛教的礼仪之前呢，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上个学期谈的一些重点。我们上个学期谈了什么？有谁记得上个学期谈了什么吗？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那佛教是什么呢？
宗教，
佛教是宗教。那佛教是一个宗教，但是是一个理智的宗教。那但是它也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支柱啊，所以它是信仰以及理解两者呢要平衡啊，不是纯粹的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是透过明白过后而产生的一种信心。所以它是性智是要合一的啊，所以学习佛法呢，我们要有像佛陀一样，我们要向佛学习。我们所谓学佛就是向佛学习。那我们要向佛学习什么呢？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慈悲，佛陀身心的清净，对不对？那所以不管我们是听闻佛法，不管我们是静坐，不管我们是在做一些这个佛教团体的活动种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用这一些过程呢来帮助我们提升对佛法的认识，还有在反观自己的慈悲心，自己这个体谅别人的感受的这一方面呢有没有进步。那自己的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的心是不是越来越盛，还是越来越薄弱啊？那这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学佛的目标就是要像佛陀一样圆满清净的大智慧，这个大慈悲，以及这种清净的心，还有这种学这个帮助众生的菩提大愿。那所以不管这个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所以我们说佛教导八万四千法门，其实就是根据众生的根性、个人的擅长。但是不管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大目标。所以呢，这个学习佛法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佛的这个功德，那佛的殊胜，然后对佛有升起一种正确的一种信仰心，而不是纯粹只是这样子在拜的哈。那要向佛学习，所以呢向佛学习第一步呢就是皈依三宝。那在学校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慧命社的理事们呢去参加了皈依啊，我们有十几位同学一起皈依，所以是非常好的。但是皈依呢就是奠定三宝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我们选择了佛为我们学习的方向。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世间上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对我们的前途也是茫茫的。但是呢佛告诉了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这个在人生当中呢，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说不管我是从事什么事业都事业，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让我的贪心使我颠倒，不要让我的嗔恨心让我迷失自己。我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对无常因果缘起的法则要能够更深的认识。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不管你是医生也好，不管你是律师也好，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让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支持自己，能够帮助别人。但是这个重核心呢，就是这些工作是我们大家都不会做的，外表看起来没有这个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我们要了解说贪嗔痴增长我们的烦恼。 贪嗔痴带给我们痛苦。所以我们希望呢，一生又一生的进步的话，那从事哪一个事业其实都无所谓，重点就是不要被贪嗔痴牵引而去。所以如果你读书读得很好，你做生意做得很大，贪心升起啊，拼命扎起，其实这个就违背了因果，这个钱呢不会留在你身上太久，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呢，这个皈依三宝，首先我们要了解佛之所以为什么那么自在，那么清净，那么慈悲，那么有智慧啊。那我们要向佛学习，然后我们很高兴的把佛接受到我们心中，很高兴的把法呢，这个依，把这个对法呢升起信心，要依着佛的教法去渐渐的提升自己。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啊佛的教法，有的时候在修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感觉到颓丧，好像自己的烦恼太重。那身呢，就像我们的辅导老师，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皈依三宝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那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在这里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只是佛法还是佛法，跟我们没有相关，要佛法，佛法身跟我们连在一起了，它才会在我们心里产生一种作用，这个就产生了一种宗教情操的作用，那才能够佛法，佛教才能够成为你的宗教。否则的话，佛教是别人的宗教，不是你的宗教，你只是研究佛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皈依三宝，我们从这个听闻佛法，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开始哈，然后呢建立起我们正信，一个尤其是正见，我们上个星期这个上个学期也谈到正见非常重要，基本的正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这个因果业报，然后也要知道说，我们之所以会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贪嗔痴愚痴蒙蔽。凡夫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智慧啊，所以凡夫是可能转成圣人的哈。那所以以这样子的个基础过后呢，我们要渐渐的提升自己。那怎么样提升自己呢？那当然我们说基本的学习戒定慧的一种学习，但是呢这个戒啊，当然很多人说哦，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啊，这个什么杀盗淫妄酒，对不对？那这是大戒，但是呢大戒要做好，这个大戒呢虽然说大的不犯，但是呢很多小小的行为我们也要注意，因为我们说微小会转广大，我们常常做一些触恼别人的事情，虽然没有做很大的坏事，结果呢人家都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讲话很冲，然后你说我没有讲很坏的，但是人家就是不要跟他讲话，是，对不对？就会渐渐的就产生，所以我说微小转广大。然后说一个人比如说常常讲话不算数的，你约他看戏，他说他来，等一下又不来了，等一下你约他什么时间6点，他变成8点才来，等一下早上10点他就变成12点才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以后你再答应任何人的事情呢，人家说这个人不要相信他，他来了再说吧，人家对你的信任就打折扣了。虽然不是说很大的罪恶的事，但是小小这些小行为就会影响我们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呢，除了讲戒之外呢，我们还有所谓的礼仪。那这个礼仪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礼仪？今天要谈的什么叫礼仪？我在听他怎么翻译。什么叫做礼仪？礼当然有礼貌哈，礼貌行为哈，那也就是行为礼貌的一个规范， 以及仪式，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表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以及一些一个基本的形式，啊，那所以或者是说一个礼节，礼节的一个规范或仪式，啊，那所以这个是礼仪。那这个礼仪呢，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人与人接触这个相处的时候的这种礼仪。所以除了佛教的礼仪，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也有不同文化的礼仪，哈，比如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礼仪，非洲人也有非洲人的礼仪，所以你看问候的礼仪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有的问候是抱在一起的，有的问候是摸鼻子的，对不对啊？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礼仪哈，啊。那为什么我们佛教里面也要有特别的礼仪呢？那这个。我们大家，我们有从缅甸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有从不同国家来的啊。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有一些基本一样的礼仪啊。那其实呢，这个是适当佛教礼貌与行为，依佛的教法而产生，而这个制定出来，或者是说养成的一种行为，一些礼貌啊。那这样子的一些礼仪呢？其实也可以表达出我们内心的一些这个安详，也可以帮助我们调冶我们身心的平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走路这个像你们在大学走路就不理啊，这怎么样乒乒乓乓都不理，但是其实本来应正常来说呢，如果是佛教徒，你随时随地想到说我要学习保持正念啊，然后有安详的行为，那你在哪里走路呢，你都会尽量的轻巧啊，开门关门，你尽量呢都不要吵到别人，不管是在这个寺院里面，还是在学校，还是在你们自己的flat 里面啊，像说你们几个同学住在一起，如果你遇到室友呢是那种乒乒乓乓的，哎，晚上十一点回来砰一声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位学习佛法的人，第一个很重要的体谅别人，不要让我们的行为造成别人的干扰，这个是很基本的，其实五戒的背后的原则也就是如此。所以当你有这样子，不要让我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不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自然就很轻巧。所以在寺院的时候说啊，在寺院的时候走路要轻巧，这个关门开门要轻巧，其实真正来说吗，你说很特别的佛教礼仪吗，其实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佛教礼仪，这个是其实真正来说，如果是一个比较懂得体谅别人的人，他即使不是佛教徒，他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比较斯文，这个人比较温柔的人，他也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啊。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学佛过后，我们要常常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执就是造成我们自己的烦恼以及别人的烦恼的一个根本。那所以除了这个大的戒之外，我们要从这些小小的来改正自己，它不是罪恶的事情，但是太多太常常发生的时候，比如说你们最有经验的就是你们很多住在跟室友住在一起的，如果你的室友呢洗手间洗脸盆哈，牙膏牙刷，这个刷牙之后呢洗脸盆也不擦干净，你第二个接下去看到一大堆脏的东西，你心里起烦恼，第二天又是这样子，第三天又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里面的鞋子呢不是这边一只那边一只，然后差一点给你踩得要跌倒，你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你会起烦恼。那这一些其实是说是什么礼仪吗？真正的说是养成一些生活上的好习惯。啊，所以呢，那在寺院里面呢，当然，这个因为是大众一起到寺院里面来，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制定一些基本共同都了解的一些处事待人的方式，让呢大家有共同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以及做事的方式，那就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同时呢，这些礼仪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其实帮助我们养成好习惯，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干扰别人。啊，所以像在寺院里面，我们说在寺院里面，这个走路要轻巧。那像这个，我们一般到了寺院呢，这个走路轻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脱鞋子。啊，一般这个在佛教寺院是脱鞋子。那佛教寺院这个脱鞋子呢，当然，这个在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没有脱鞋子嘛，只有可能回教也有脱鞋子，他们还要洗脚，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脱鞋子？那这个跟印度文化也很有关系哈，因为印度文化他们也是赤脚的哈。另外呢，就是说你在寺院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尤其是高跟鞋啊、皮鞋啊，那你这个在大殿周围的时候，又绕佛三匝这样走的时候，哇，轻轻空空，轻空啊！如果中那个大殿里面有人在静坐的时候，那就没得静坐了。那但是你赤脚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如果做过 walking meditation 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赤脚的那种感觉，动到地的那种感觉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啊，也会让你更容易专心啊。所以呢，他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去干扰到别人。所以从这个礼仪来说呢，第一个呢，他这个提醒我们啊，反观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会影响别人，然后呢也帮助我们培养正念，常常反观，哎，这个我这样子做会不会这个心不要太善的话，那你就想这个如法不如法，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当你学习佛法，你把佛法记到心中的时候，那很容易的你的说话、你的言语自然会跟佛法相应，它就很自然的就表现出来那种行为啊。然后呢，当然有一些人就是说啊，那我也不知道，因我想要表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现。那等一下我会再说明，就是说进到寺院啊，这个礼佛啦，一些其他礼仪。但是整个原则呢，就是说从这个我们自己的学佛，慢慢的调冶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比较柔和、比较安静、比较有正念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的身心行为就会表出一种看到佛，你就那种很自然的恭敬心。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你自然也会表现出一个比较祥和，比较有同理心，比较这个友善的一种态度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其实佛教礼仪呢，它提醒我们自己啊，让我们能够更反观自己，减少我执的膨胀，同时保持正念，同时呢能够让我们呢从这些礼仪，如果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礼仪，有人提醒过后，我们了解它的背后的意义，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佛法啊。然后呢，同时呢，在所以这个是自利方面，在利他方面呢，大家遵守同样的礼仪呢，同样的做事方式，就不避免不必要的一些冲突以及误会。然后呢这个礼仪呢，也让我们培养我们一种平静安详的一种仪表，让我们自己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如果佛教徒到寺院大家都很安静，或者是到哪里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也会给别人呢升起一种欢喜心，同时人家会觉得说啊，学佛的人比较这个安静，比较这个安详 啊，那也给人带来一些快乐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装出来的，可能开始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要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但是呢，学习久了过后，它必须要很自然的是从内心表露出来的，而不是那种装的好像很有这个很有这个礼那个仪表，但是呢可以感觉到心跟身体的这种表现并不是一致的哈。所以真正的话呢，真正的这个礼仪呢，是希望到最后呢是身口意是一致的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学习礼仪就变成一种修行。好，那这个是说到呢，这个为什么要学习佛教礼仪？那佛教的礼仪有哪一些呢？啊，那我们今天就把大概一些讲一讲。这个反正你们常常会到寺院去，那因为大家呢在就是说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呢，有时候这个到寺院的时间不多，所以有时候尤其是说一些新的同学。对一些礼仪就不是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一下。那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啊，你们多数人都知道，到寺院的时候穿着整齐，不要太暴露哈啊，那个男生女生一样，不要穿短裤啦，穿拖鞋啦，然后穿背心啦。那因为什么？就是说你想，你是去见佛，你去到佛寺，你要礼佛，佛就像一位长辈，你的老师。那你就是穿的要整齐一点。其实有的人说我喜欢穿是我的权利，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啊。有的人说你为什么穿的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穿的很好这个很奢侈，但是整齐清洁啊，端庄，这个是很重要。那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像我们去见一位师父，见一位老师，那你要穿得比较整齐一点，这个是对对方的一个尊敬，也对你自己的一个尊敬啊。那佛是这么样的一位伟大的老师，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不要穿得太这个暴露啊，去到佛寺。然后呢因为在寺院呢，我们也尽量的就是能够保持正念，把心安住在佛法身上。那所以也不需要去，也不是要去寺院做时装表演啊，对不对？所以呢，也不需要穿的这个太怎么样哈。然后在寺院里面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年轻的男女呢，男女之间的互动呢，尽量就是我们男女之间呢，不要有肢体的接触。啊，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到寺院里面其实学习佛法，啊，不要在寺院里面手牵手一直不肯放，然后什么摸来摸去，啊，就尽量减少这一些动作。就是在寺院里面，就是说，我们是来这里学习佛法，我们这里要尽量的把心安住在这个正法上啊。不要再去想摸来摸去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哈。那然后呢，到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到大殿去礼佛。当然很多人第一件到寺院呢，跑厕所。那太急，那是没办法了哈。那但是呢，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到大殿去礼佛，哈，对不对？哈，那然后呢，如果说礼佛过后呢，有其他事情想要见哪一位师父啊，还是什么呢？那你就到办公室，或者我们一般寺院我们叫课堂啊，就是负责询问处吧啊，说我想要见啊哪一位师父，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办公室的才告诉你啊，再哦我帮你联系那位师父出来，你请等一下这样子，而不是自己到处乱转的啊。有一些人呢就是不了解。所以他到寺院了，然后知道那个师父的房间在哪里，就直接转到那里去。其实这是错误的，啊，这是不能的。你一定是到课堂，就是到 reception 那边，去礼佛了过后， 你就到 reception 那边说，我想要要找哪位师傅，我想要谈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应该找谁，你说我想要谈什么事情啊，那个办公室就说啊，那是这位师傅负责的，或者是谁负责的，我请他出来这样子啊，所以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啊。那就是不要随便进入非这个公共区或者是深房区哈、啊，然后就是这个到寺院里面呢啊，我们说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寺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大殿去礼佛嘛哈、啊，所以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也说第一件事情到大殿去礼佛啊，为什么？我问小朋友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佛的家，对不对？你是去到佛的家，你第一个先去跟佛打招呼 Hello 佛我来了这是对的啊，对不对？你到朋友的家，你看到他的爸爸妈妈，你要先跟他打一个招呼啊，你不是去找你朋友，你就直接跑进房间，连他的妈妈在家，你没有跟妈妈打招呼就直接自己跑进去家里的主人，要先打一个招呼吗？对不对啊？所以哎，小朋友都这样子回答对啊，所以然后你要走的时候你要再去打一个招呼啊，也要去礼佛一下再走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正常的道理啊哈。那这个也表示说我们尊敬哈。然后呢就是寺院里面的东西呢厨房的东西啊，花园里面的东西啊，大殿里面的东西，反正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要随便自己拿。如果说有需要说哎要借一个盘子啊还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就问一下哈。然后就是在大殿里面呢也不要喧哗吵闹啊，这个是尽量的，就是说在寺院里面尽量不要保持安静。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到寺院里面去呢，我们就是要学习尽量的，我们在外面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多，一个星期你们也没有到寺院去到一次，对不对啊？所以佛陀还这个是给我们初一十五哈、啊、去寺院，你们好像连初一十五去寺院都没有所以呢所以我们去到寺院，我们就不要把外面这个情情爱爱啦这些什么都全部带进去，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尽量的能够保持正念哈、啊。然后呢在学习呢就是所以我们在寺院里面呀常常说这个走路的时候轻轻像风一样的，没有声音的啊，立如松啊，行如风，走路像风一样，立如松，松树的松啊，直直的啊，坐如钟，像钟一样的一个钟 bell 这样子哈、啊，然后卧如弓，睡的时候就像那个卧佛那样子啊，像弓那样子哈、啊。所以这个是寺院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应该知道的一些规矩，也这个叫做是一些礼仪吧啊。那然后呢，大殿呢，殿堂呢，在佛教的寺院呢，都把就是到大殿里面去的时候是男跟女是分开的哈、啊。那听说以前教堂也是这样子，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已经混在一起了。那这个所以男的通常在东单，女的在西单。那我们进寺院的时候，进大殿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就是进的时候你不是直直冲闯的啊，你就记得你从旁边走啊，旁边走，然后走到前面的拜殿里拜佛哈、啊。那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中间走出来啊。那在寺院呢通常中间会有一个拜殿，大殿里面中间会有一个拜殿，这个拜殿呢你平时你们大家都不用的，这个是寺院的住持用的，所以大家是用两边的啊，所以大家都是用旁边两边的，中间那一个是给这个寺院的住持用的好、啊。那然后这个就是大殿里面的那些什么木椅啊、引磬啊，那个就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哈。然后我们的寺院呢，就我们进到这个大殿啊，第一个我们首先合掌哈，然后我们就要礼佛三拜哈。那 然后还有就是在殿堂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有的人问说，哎，像那一天皈依过后，有人说我是不是要穿海青为什么会有海青？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在汉传佛教、中国佛教的哈，南传佛教的就没有所谓的海青。那为什么要穿海青呢？
比较庄严
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穿上一个制服了，然后那个你可能就会比较摄心一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穿上海青呢，哎，大家就一律平等，不用大家去哇，他的衣服很漂亮，等一下我要问他在哪里买的，就前面看前面的，看后面的，哎，他那个颜色很漂亮哦，他那件裙子蹦哪里买的？哎，那件上衣蹦哪里买的？等一下下来就一下来就马上问，哎，衣服哪里买的？所以一穿上海青呢，不管你穿多名贵的衣服，都一律平等，所以它是很好的。好，所以呢，穿海青整齐庄严，能够帮助我们摄心，也减少那种骄傲骄慢的心啊，不必要的那种欲望。一个是我们会看到别人，哎，他的衣服蹦就被花花绿绿的，你看如果一个殿堂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我们的心就散掉。另外呢，有的就专门穿名牌去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衣服啊，你有没有看到我昨天穿的衣服啊那有的是要去炫耀自己，有的就被引诱去了，那就不必要的，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呢，这个祖师大德就发明了这个海青，啊，所以是很聪明的啊。所以这个穿海青呢，有它的摄心的一种作用。然后我们到殿堂呢，这个我们去拜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点香啦、供花啦、供果啦，啊，那你们知道这一些的意思是什么吗？为什么你们到寺院会要去点香呢？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点香？我们现在这个我心有香就好了为什么会点香？不知道，
是不是代表有人在？
有人在，
或者那个香味会
为什么你说会有人在呢？那个是好像你在森林里面你迷路了哦，然后你要人家救你，你不是点火吗？那个是童军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训练的哦。
猜的
、不错啊那所以这个点香呢，香对你刚才说让我们心身心平静，很多人感觉到说嗅到香味感觉到平静，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的一些感觉吧。因为有一些香呢，比较好的香，你不要用那种不好的香。有一些香呢，因为有一些香，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像说像大家有时候喝什么茶，有的能够有比较安定的作用，所以有一些香如果是用一些比较好的材料做的，它有一些就是它的木质本身或者是那个药草本身就有一些安定的作用。但是那个是次要，那主要是香呢，点了这个香，你看啊，你点一支香哦，我们点一支香那样子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下来。所以以前呢，如果静坐，我们是烧，做一炷香的时间，而念佛念一炷香的时间。那你看啊，那个这样子一直烧，就代表什么？
我们的生命。
你们的生命一直这样子烧下来，它告诉你无常。
哦，无常。
对不对？你看着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在燃烧着啊？一直在燃烧着，一分钟一分钟的减少了，所以我们要精进啊，这个是第一个，它提醒我们无常。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香味，当然嗅到这个香味， 然后我们要从这个香味呢去体会到呢，就是说我的心怎么还这么多污秽呢，贪嗔痴烦恼是是非非太脏了，希望呢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希望有一天这个香呢来自我们的心香，净化我们自己。所以这个香呢告诉我们无常，你从它的这个燃烧，甚至呢有一个故事呢说到有一位修行者呢，他就看着那个香，他看着那个烟一直这样子在变，他感觉到他发现到原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样的，他也从那个烟那里去体会到无常。所以香呢提醒我们无常，也提醒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生命一直在燃烧着，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短，但是我们的心里的烦恼还那么多，所以我们要精进的净化自己。所以虽然它是一个象征性，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不知道要供养佛什么东西，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佛的一个尊敬，所以这个点香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说是供佛嘛，就是供养佛啊，也就是对佛的一种尊敬的表现。那我们借助这个香，其实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总是觉得说佛啊我很尊敬你，但是总是觉得好像不够，要有一个东西，借助一个东西来表达，这是我们凡夫。所以就像你跟妈妈说，妈妈我很爱你我很爱你，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哎呀画一个卡片给妈妈吧，好像比较能够表达出来，一样的道理，这是我们凡夫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借助一个东西来更诚恳的去表达我们的这个恭敬心，然后这一个东西呢又能够提醒我们佛的教法。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从这个供养当中你更体会到佛的教法，你更感恩佛陀，那你这个供养就达到目的了，最后得利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香，然后呢花，还有啊，大家每次要去拜佛就买一束花，为什么要花？
庄严道场，
庄严道场，好。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好像他们那年轻人什么都习惯都没有，山也没有，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所以，当你们比如说威赛节的时候，你们说哦要花要果，所以有时候很多你们这些呢，你们就为什么要花，为什么要果？其实这个是第一个是表达我们的恭敬，就是说。佛像还有佛像，为什么要有佛像？你说佛在心中就好了，为什么要有佛像？佛像不是只是一块木头啊，我们是从佛像去提醒我们佛的这个功德，佛的清净，佛的智慧，它是一个就像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来提醒我们他的教法。就比如说你的爷爷这个可能以前告诉你很多好的故事，好的道理他可能不在了，当你看到爷爷的照片的时候，你就会记起爷爷告诉你的事情，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看到佛像，它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对佛的教法。所以当我们比如说你布置一个这个佛桌的时候，像你们这个威赛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恭敬心，就是摆佛像的时候就当着好像把佛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庄严它，就是以供佛供花供果，然后呢把这个佛桌摆得很整齐，很庄严，让来的人看到佛像很自然的升起一种恭敬心啊。那这个佛像呢，它其实是提醒我们佛的功德，好，也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好，那刚才说到供花，花也一样，花其实也提醒第一个，首先就是表达我们的一种恭敬心， 然后呢也能够带来给一个道场呢，一个殿堂呢，带来一点这个生气哈。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也告诉我们无常的道理。因为你的花非常的新鲜的时候啊，大家好像觉得比较有活力，但是再过几天它开始掉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枯萎了，好像没有活力了。那也就是提醒我们，当一切是无常的，但是并不表示说它是无常的就是没有用，就是反正就是无常的，我就自然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啊。当它新鲜充满着朝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以给这个殿堂带来活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当像你们这样子年轻力壮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有一群年轻人去到一个活动的时候，哇，大家都很欢喜，好像带来希望一样，对不对？尤其是说多数是年纪大的，哇，有几个年轻人来，大家感觉到啊，气氛就不一样了的那种朝气啊。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就是要珍惜我们的我们能够用的时候，尽量的充分发挥它的功能，给自己给他人带来进步以及快乐。那因为时间会流失的，当它过去了，像比如说那个花，我们这个摆在那里庄严道场，大家都非常欢喜，过了一个星期它开始凋谢的时候，我们想这花也充分利用了，它已经尽了它的能力，制造了给大家的快乐。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可惜。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好好利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来提升自己，帮助别人，等到你50岁、60岁、70岁的时候，哎呀，那时候30岁的时候太荒唐了，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啊，那时候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学佛呢，最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我们每时间是不停留的，那我们要尽量的充分利用每一个时段，培养善的因缘条件。那即使时间倒流，我们想，即使时间倒流，我也尽了能力，也只能做，也做了最这个，我尽我的能力去做我最好的了。那所以呢，即使时间倒流，也只是能够这样子，那你就不会懊恼，不要天天活在懊恼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所以花果。果是一样啊，水果也跟花一样，就是代表无常啊。然后呢，灯，我们常常会有灯啊，以前都是点蜡烛啊，蜡烛灯。那点灯呢，其实代表智慧、光明、智慧。希望佛陀的智慧引导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这个智慧来自我们自己的心中。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有意义啊，不是说形式上哦。摆一个东西，哦，来，蜡烛来点这个点这个点，然后没有感觉的。我们要知道说，它每一个它都有一个代表性，它代表提醒我们智慧无常，提醒我们这个恭敬哈。那所以呢，这个是殿堂里面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哈。好，那进一步的，我们说这个礼仪呢，说到这个。礼佛啊，进到这个大殿的时候呢，那见到佛像啊，见到佛像，我们都应该要合掌啊，这个礼拜至少就要问讯哈。那进到大殿呢，不要东张西望啊，首先呢，这个要先问讯，然后礼拜，然后呢，这个再不要尽量不要在大殿里面，好像在这个大殿里面这个左右顾视呢，然后不是在那边拜佛的哈，那种就不好。然后在大殿里面不要谈世俗的一些闲聊的话哈。所以如果说刚好你去拜佛，你的朋友在里面啊，大家拜佛处，然后大家会打招呼嘛啊，那尽量呢就是打了招呼赶快出来，不要在里面谈哎那天你去哪里啊什么，全部都在你，因为很多时候呢，比如说你去拜佛，然后刚好你朋友也在里面了，哎你也来了啊，那天呢我在 那个市场啊，看到你啊，你买什么东西啊？哦，对啊，那个很便宜啊，那边有 discount 啊，那就全部很自然的就会在大殿里面说了，所以尽量不要说那一种话题哈。然后拜了啊，你也来拜佛，然后就出来外面，然后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要闲聊一下，那在外面再闲聊，不要在大殿里面哈，就不要破坏大殿里面的清净。然后呢，还有在大殿里面呢，不要依靠那个背呀、啊，或者坐得懒懒散散的，因为殿堂里面是我们修行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表这个尽量的提起精进精进，所以站的时候我们说立如松哈啊，坐如钟哈，就不要在那边懒懒的。所以如果说有些人在大殿里面睡觉啊，那就不好哈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这个拜佛的时候，那天大家去皈依的时候，我有教大家怎么拜佛。那我们拜佛的时候要尽量的就是从容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哈，不要像这样子叮咚叮咚这样子，好像很像说钟钟什么钟钟像钟东西一样子。所以呢，有些人拜得很快很快，然后这个有一些人呢拜呢是有人看到的时候他就很努力的拜，没人看到的时候他就不拜了。那然后有一些人呢是别人拜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只好跟着拜，那一种呢都是没有心的哈。那我们必须呢要这个有一种恭敬的心啊，在拜哈。所以这个为了这个感谢佛陀的教法，然后能够恭敬心肯诚恳的很欢喜的，真的是非常感恩能够认识佛陀，能够听到佛的教法，我们向这个老师顶礼哈，这样子的一个心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人呢，他们拜佛呢是什么呢，这个拜得很虔诚的，求东西的，许愿的，那个也拜得很虔诚啊，菩萨保佑啊，给我这个种罗多啊，然后什么这个什么之类的，那一些呢可以跟佛陀讲很久很久很久的啊，那一种呢，那种其实也还不是真正的拜，他只是在那边有所求哈，有所求哈啊。那所以我们要能够虔诚的拜啊。那也有人拜佛呢是忏悔，就是看着佛陀礼拜，然后怎么我的贪嗔痴还是那么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听了佛陀的教法，明明知道不能够嗔恨，不能够骄慢，但是为什么刚才我又在那边表现出我的这个骄慢心，真的是忏悔。好，那你就是礼佛忏悔。那礼佛忏悔呢，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至少是说一种我们反省自己，佛已经告诉我们骄慢心、嗔恨心、嫉妒心是不好的，但是我天天都是在重犯，自己感到难过啊，自己感觉到惭愧，那我们拜佛提醒自己佛的清净，佛是那么伟大的老师，他都不骄慢，我们还那么骄慢，佛是那么伟大的老师，他处处都包容别人，而我们是嘴巴不让人，我们自己感到难过啊，自己感到惭愧，那我们礼佛。所以礼佛呢是一个很好减少我执膨胀的一个方法，拜佛看着佛，感觉到看到佛是那么清净，没有贪嗔痴骄慢嫉妒，那么的安详，那么样的慈悲，那么样有的智慧。我们充满着贪嗔痴骄慢嫉妒，还那么骄傲，拜下去真的是惭愧。那这个减少我慢心的增长，所以这个拜佛呢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佛已经成佛了， 我们还在这里苦哈哈的，然后呢又苦中作乐，还不知道要赶快去这个静静努力。所以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减少我执膨胀，同时呢培养我们对三宝的信念的一个方式。当你常常这样子拜，看着佛，哎呀，为什么啊，烦恼还这么多，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呢去改过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把自己也跟佛拉得接近，很亲切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所以拜佛不是礼佛三拜而已的，你如果说可以定一个时间，一天礼拜拜佛半个小时15分钟，就是不断的拜，不断的拜，看作佛像，闭起眼睛想着佛的慈安详，佛的清净慈悲与智慧，再反观自己啊，然后常常这样子呢，这个可以熏习我们的这个心，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式。而且这个拜佛呢，也可以拜到启发我们的智慧啊。首先我们这样子拜的时候呢，哎，就是感觉这个我们很恭敬的心在拜，我们在拜，哎，在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我在这样子拜，这个拜的人是谁？每一个时刻你这样拜下去，你注意你的动作，拜下去站起来，好像有你个佛在这里。但是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我们都是因缘条件的合的。那从这样子的拜的时候，拜到最后你发现，哎，这个拜的是谁啊？你能够从这里去透视的话，你可以启发智慧啊。所以呢，身心清净的时候，只是纯粹是动作在拜的，拜到最后你的烦恼降服的时候，那你更进一步去了解到，其实佛之所以成佛，他了解到缘起性空，我也是缘起性空，这个我在哪里啊？那从这里呢可以启发智慧啊。那所以这个是比较深一层的哈。那所以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式哈。那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拜佛要避免的一些错误呢，就是说当你拜佛哈，当如果有别人在拜佛的时候，别人在礼佛的时候，不要从他的头前面走过啊。比如说你在这里拜佛，那你正在拜佛，那就不要从他头上这边自己走过啊，这个是你们要注意的，尽量等一下啊，等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师父在拜佛，比如说像我们也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师父在拜佛，我们不会跟他同个时候拜的。所以有师父在拜佛在家的，你就等，你先等一下，他拜完了你才拜，不是同一个时候拜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在师父之拜，是在师父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对，所以这个是一些要避免要注意的哈。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礼仪，这个是刚才所说的是敬佛，然后敬法呢就是佛的教法哈，经典哈。这个经典呢，正常来说，这个真正来说呢，这个经典是佛的这个佛的法语哈。所以要知道说经典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都是靠经典这样子的流传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像现在呢，是经这个因为印刷太方便了，然后现在所以变成说有时候经书什么太多，然后大家就不是那么珍惜。但是如果你们看过祖师大德的一些传记的时候，有一些祖师大德为了找一本经，跑了好几个村庄，甚至从一个省到一个省，找到一本破烂的，但是还不能够拿，因为人家只有一本，只好坐在那边抄，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你们常常问我 UL 的书要怎么办？可以不可以丢掉？所以呢，这个经典，这个经书呢，其实是很难得的啊。我们要有一种啊，这个要有一种敬法的心哈、啊。所以这个在读佛经的时候呢，一般呢，如果说这个真正恭敬的诵经的时候呢，啊，是这个桌子要弄干净啊，然后自己端坐啊，就像你在读的时候，就好像佛在跟你说话一样的，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他就说如是我闻，然后就好像佛在跟你对话一样的，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想佛就是像佛在你的眼前跟你讲话，所以你不能够这个懒懒的啊，这个因为躺在沙发上这样子看的，那是不对的哈、啊。所以那个经典呢，就必须要端正啊，这个正坐的时候。然后这个手呢要洗干净去拿经典，不要从厕所跑出来没洗手就拿经典啊。然后呢这个读经呢，尽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清清楚楚啊，不要随便这样子翻过去，好像是应付佛陀一样的那个，因为你要知道你读经是为自己啊，要去了解啊。然后有些人常常我上次我到一个教会学校去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个老有一位老师吧，他问了这个一位神父，他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读经是读给谁听的？因为他们读经是他们是读给神听，上帝听嘛。我说我们读给自己听的。佛这个经是佛讲出来的，你读给佛听啊，就是说佛。我背给你听，看有没有背错，对不对？我们其实读给自己听的，是读给我们自己听，然后去体会里面的意义，去学习佛法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哈、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说在如果在读经的时候就这个或者是有经本。比如说什么《金刚经》什么在这里说，你就要就感觉到这个是佛说的法在这里，你就不要把这个还有这些经典呢，你就不要随便跟什么杂志啊什么啦混在一起。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看电视前面的这个小茶几里面乱七八糟什么 chips 啊 peanut 啊什么都有的话，然后你的经典也混在里面，这样子这是不恭敬。所以经典呢也还是要以一种恭敬心，就是法宝啊。你会说它是一本书啊，它只是一本书啊，对，但是就是说它的内容我们要感觉到是难得是珍惜的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呢，这个拿经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双手这样子捧着的，啊，不要把这个经本这样子卷起来，放在这样子，然后有的人呢，对啊，刚好要开门了什么，他就这样子啊，这不要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是经典，我们要一个恭敬心拿啊，然后通常我们如果拿着经典呢，有人跟我们问讯呢，我们其实是提前提到眉间的啊。然后所以这个诵经呢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好，我们恭敬这些法。那诵经呢，这个诵经有什么意思？一直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念，有什么意思？非常好，好，所以这个念经呢，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念念呢，渐渐的，它字里行间的意思呢，就会在你的慢慢的会熟悉起来。那当然，除了念经之外呢，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找一些注释，比如说你念心经，平时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念，然后这个有空的就可以找一些解释的哈，然后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再回来再念念念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啊，然后你常常念的，尤其是背起来的，有的时候你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哎，两句话就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提醒你佛陀的教法啊。所以这个念经呢，也是启发智慧的一种方式啊，是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那所以这个 法呢，要知道是非常难得的哈。那在这个大圣经典里面呢，说到这个学习这个经典啊，或者是学法呢，也可以说过，现在有的人抄经啊，抄经，这个抄经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就是你在抄的时候，因为你专心，尤其是我们一般以前抄经呢都是用小楷，或者是说如果你们钢笔字啊还是什么，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用心的一字一字写，写一面心里默念，那这样子说你一直抄一直抄，它就渐渐的跟在你心中就产生一种作用啊。因为我们说读书需要这个手到口到耳到心到嘛，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读，你可能如果说觉得这样嘟嘟嘟嘟过去，你可能印象不是太深，那如果你又用手在写，你心里又在默念很仔细的，那他的印象就会深一点啊。那所以然后还有就是听人家念啊，自己念啊，那或者是说你自己如果明白了过后，你跟别人解释，这些都是学习佛法的一些方法啊。所以我们说像你们学习了一点，然后我们说像你们有一些帮忙去教小朋友的，那你会发现，虽然你想到说教小朋友的是很浅的，但是你要转换，要把它消化了，用他们懂的语言去解释那浅浅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啊。好，那个是净法，然后净身呢所以因为寺院里面就是佛法身嘛啊，所以当我们说到礼仪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到寺院的整体的一个基本的礼仪，在殿堂里面的礼仪，其他的就是净佛、净法、净身的一些礼仪啊。那见到师父们呢，我们是应该要站起来啊，不要这个坐师父走不理他这样子啊，就是要站起来。然后除非呢你正好正在诵经诵到一半，那你就继续诵你的经哈。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找师父的话呢，通常你不直接闯进他的房间或者是他的办公室，那都必须要敲门啊，敲三下啊，有印你才进去，没有印的话呢，你就暂时改个时间吧啊。然后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身啊，我们说身呢，身就是出家师父们出家的这个僧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恭敬心，不要喝责啊，不要就是把这个，因为有时候有的师父是刚刚出家的，或者是说你从小就认识的啊，有一些人呢就会对这样子的师父呢，他就的恭敬心就比较没有，他恭敬的大法师，然后对刚刚出家的或者是说自己的朋友出家了，他就还是跟他就是没有办法有那种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好，要知道说他出了一个出家的相，我们都应该尊敬。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衡量，不要说这个师父比那个师父好，那个师父比那个师父好，种种的，每个人有不同的长处，我们要有一种恭敬心，这是很重要。然后尤其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在背后呢这个破坏身众的一个和，不要专门去找这个师父啊，那个师父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毕竟还是凡夫啊，你常常这样子之后，他就会成为小集团，那这个僧团就不能和的时候，就会制造很多问题，那不能够和的时候，这个寺院也就不能够健全的运作，所以这个破和身呢是很大的一个罪业啊。然后我们应该尽量鼓励他们，鼓励大家往正法去学习，鼓励大家能够和，那这样子呢对我们佛教的延续才是有帮助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观德莫观失，也就是说看他们的长处，不要看他的短处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说清净善知识，我清净善知识是做什么，看好处啊，不要看坏处嘛，对不对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僧人都不是圣者，不是像佛陀一样十全十美的啊，那我们说 像这个孔子也说，善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就是择其善者从之嘛，对不对啊？那所以看到不好的我们就当成镜子改之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都可以学习啊。所以这个是啊净身，然后另外就是跟这个法师们呢，就是要尽量保持一点距离哈，所以不要站，比如说讲话的时候，不管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或者是男的跟女的，尽量都保持至少比如说一米的距离哈。那不要同时不要单这个尤其是异性的，就不要单独同车啊，也不要在这个屏障处，也就是门关起来，坐在里面讲话。那这样子最好就是说，比如说有男生要找我讲话，我们就把门打开，那别人看得到，或者是多找一个人进来谈话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误会啊。好，所以这个是说到在这个敬佛敬法敬身的一些礼仪哈。那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些礼仪呢，其实它背后其实它的原则还是跟佛法，以佛法为基础的。那所以在家居士呢，除了在寺院里面这个能够要懂得这些就是说尽量记得这些礼仪，然后在自己的家里也就是要记得佛的教法要尊重我们的父母然后这个减少杀生这一些这些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是有自己的妻儿的话呢，也尽量的用佛法教导他们那行为呢要尽量的端正所以我们说居士在家要守五戒这个在言语上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常常发怒常常骂人这一些，然后不饮酒这个不这个不赌博，不这个不嫖赌不这个这些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尽量不要去做哈。那这些其实也是说你这个知道了佛法之后呢，其实就是所以我们那天皈依过后，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守五戒的？那在佛陀时代呢，是皈依过后就自戒，就是说守五戒。那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就很担心第一个，如果说要守五戒，我就不要皈依了。那为了这样子的人呢，好了，我们开方便，我们就先皈依。但是你要学习五戒，因为你皈依三宝，你说我要以佛为我的模范，我要以法为我的行持的一个准绳，我要以身为我的学习的一个指导老师。那既然你要学习佛法，那就要学习，尽量的学习嘛，对不对？那但是当然有一些人因缘条件还不能具足，所以他就觉得五戒可能不能完全守好，所以我们说皈依过后要学习，尽量的去学习守五戒啊，这不要伤害其他的生命，不要有这种贪取的这种心态。这个偷为什么会想偷？就是贪，有像比如说贪小便宜想要偷机取巧这些都是跟贪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减少，然后不邪淫那更不用说了。那个佛陀已经非常慈悲了，就合法的夫妻的这个关系之外，不要有其他的淫逸行为。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就是烦恼的根源，所以呢要尽量的端正自己的行为。然后言语上，我们做一个佛教徒这个佛教徒天天说谎的，哎呀，你不单单破坏自己的形象，你破坏整个佛教的形象对不对？饮酒，这个赌博，吸毒，这个人皈依三宝了还去吸毒，你说怎么说？你说我还没有受五戒你即使没有受五戒，比如说假设说 universe 里面的一个人在外面那边 pub 那边 倒在 路边，然后然后人家哇，他穿着 University T 恤，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以为 University 的人都不会喝酒的，很自然的。我告诉你，尤其在这个西方国家，像我们参加常常带我们补习班的学生去参加这个 Sheffield Council 种树啊什么 ，Council 都会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准备素食给你们的。他们准备素食的 barbecue 给我们，在他们的观念就是说，佛寺派出来的学生全部是吃素的，这是很自然。哎，他们也是一种尊重，或者是说至少有一些会是吃素食的。所以你如果说 University 学生也还会喝酒的，哦，还会喝酒的，奇怪，不是说不饮酒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啊。所以你说你不想，你觉得说，哎，我皈依，我不要，我先不要守五戒，但是别人都觉得你应该是要守这条戒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也是很好，因为有这些是好的一种督促，让我们呢说，哎呀，人家都认为说我们是佛教徒应该有这样子好的行为，我还做不到，哎，我应该要努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这些督促是好的，啊，那因为这个不，他并没有，他并不是说他恶意的，但是他认为应该是这样子，那这个还是好的事情哈。所以，还有就是，这个在家啊，所以我们在工作方面啊，同事啊，同学方面呢，我们也尽量呢，就是说。常常记得佛的这个教法原理行为啊，就是学会包容，学会用比较和善的语言啊，这个学会体谅别人，种种的这些都是学习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家居士呢，佛教徒，那我们就是凡是有喜庆啊之类的，那我们也尽量呢借助喜庆说有结婚啊。或者是甚至于是或者是有上司啊，都会做一些布施，因为我们了解因果嘛，那要培福，那就要做一些布施哈，啊，这个是一个佛教徒就会知道的哈，啊，那所以这些呢还有另外呢，就是在家里呢不要蓄刀枪之类的东西，嘿，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一位佛教徒他办到Queensland 的这个郊区去了，然后就有一个朋友问他说，你会不想买一支枪放在家里，万一有那个什么狐狸啊，有什么老虎啊，还是有蛇啊，对不对啊，那你可以用这个枪啊。啊，这位佛友就还好，他就说我不会要，他说如果要发生就发生，我不要藏一个是枪在家里。美国会有这么多枪，就是这个理由啊，他们就说用这个理由啊，对不对？但是最后枪杀害人的，就是这些枪让多少的小孩，或者是说自己家里吵架的时候，就是用这些枪啊。所以一个佛教徒呢，要知道说，我们尽量不要有这些刀枪这些伤害生命的这些器具呢放在家里。当然你煮菜的刀是另外说了哈，但是不要故意买一支枪放在这个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佛教徒的正命啊，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啊，其中一个不正当的职业就是贩卖刀枪这些武器之类的东西，因为你鼓励别人的一种斗争啊，所以对呀，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枪，比如说有蛇啊，有什么，你就会用其他的方法尽量的去抓，还是去避免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你有枪，你一枪就把它杀死了。你如果用抓，你可能就没有把它弄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 就是说一个佛教徒当然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内心的一种挣扎。有的时候哎，每个人都这么做，左右邻舍都有，只有我是应该怎么做呢？虽然你说我没有要伤害，我只是要自卫啊，但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没有枪，你可能用棍子，当然也还是会伤害，但是就是说那伤害力就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尽量不要杀生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也值得大家去思考。好，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佛教的礼仪呢，其实也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啊，这些基本的一些行为礼貌，在佛教里面的行为礼貌。那所以说起来也不是太复杂，只是给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以后到寺院的时候，遇到师父们的时候，还有自己这个以后成家立业要成为一个佛化的家庭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啊，有一些什么事情应该做，那有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学习的。好，好，有没有问题？ Any question？
师父，你可以重复最后讲的那个 part。
In English？
Any 啦，因为我也 miss 掉了。
那个枪的。
枪的。
不是不是，最后结论的 conclusion。
conclusion 就是说这个这些礼仪呢，就是说是给我们大家这个，其实它就是它还是建立在佛法的基础上。那也给我们就是说了解到怎么样这个佛法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的行为礼貌上啊，不是只是说。所以其实礼仪是很好的一种学习，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佛教谈无常啊无我，然后把那个理论放一堆，然后就戒是什么样，但事实上这个礼仪呢跟戒其实也很有关系的。你礼仪做得好，你的戒自然就给建立对一个这个戒的一种基础了，然后也培养我们的一种正念，一种比较细心的一种态度。然后所以呢，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谈这个礼仪呢，就是希望说大家以后呢对这个佛教图互动当中呢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到寺院的时候知道怎么应该有怎么样的行为，那看到师父们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行为，那佛教佛友之间互动的时候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行为，那以后你们自己成家立业成立佛化家庭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制造这样子的一个佛化家庭。好，谢谢。